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历代志上十二章。在十一章我们看到大卫攻取了耶路撒冷作为大卫城。那么到十二章为什么又回顾大卫逃亡的时候有一些跟随的人来拥护大卫呢？他不是按照时间的顺序，作者的意图就是要激励那些归回的人。我想在十二章我们清晰地看到大卫在被扫罗追杀逃亡的路上有不少要决定跟随大卫的人，至少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让我们看见神对大卫应许的成就。大卫在牧羊的时候，撒母耳就高立他要做以色列的王。大卫被追杀是个逃亡的人，神的应许如何的成就？但是我们看见有便雅悯人、加得人，后来还有便雅悯人、犹太人，还有马拿西人，在大卫落难逃命没有居所的时候，他们紧紧地跟随大卫。上帝在大卫不可能的情况下为他预备了这些勇士，这些勇士可以说与大卫一同扩张了上帝的国，在上帝的应许当中付出了他们当负的努力和责任，神的应许就这样成就了。第二个方面，这些跟随大卫的人是在无指望的时候，就在人看来无指望的时候，他们信靠神。当时扫罗是在王位上，拥有的士兵多得数不胜数，而大卫是被追杀、被围剿、是逃亡的人，在人看来，大卫根本不可能做王，是没有可能成为以色列王的。但是这些跟随的人，他们的眼睛穿越了各样的迷雾，看见大卫就是神所高立的那一位。他们在最大的艰难、最不可能的情况下，离开了自己舒适或者安逸富有的生活，到旷野来追随大卫。而这些勇士就好比归回的犹太人，他们离开了被殖民被分散的巴比伦之地，或许他们离开之前有产业、有房产、有安逸的生活，他们却跨越1400多公里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和城墙。他们就是那些看似在无指望中信靠上帝的人。因此十二章记述的目的就是要激励被归回的人，神对大卫的应许一定是成就的。那么他们归回之后，神也依然对他们持有信实，也希望这些被掳归回的人能够穿越各样的迷雾，看似无指望的处境，继续的信靠和仰望神。十二章第一节，大卫因怕基士的儿子扫罗躲在喜格拉的时候，喜格拉是非利士人的地，大卫正在逃亡的时候。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扫罗在做什么事情，做王之后没有带领以色列人去征战，反而被非利士人吓破胆，君王没有胆量嘛，百姓也没有胆量啊！神又借着大卫击杀了哥利亚，大获全胜。扫罗不仅仅没有感谢神，心生嫉妒，心生嫉妒，就开始追杀大卫。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做无意义、无价值的事情， 人生多数是荒废的。君王的责任是牧养以色列百姓，他没有牧养，反而带领以色列百姓一同做邪恶的事情，在抵挡耶和华的受膏者，就是大卫。大卫开始了逃亡之路。我们要知道，以色列的那个面积不是像中国一样，地大物博，不像中国小的不得了。大卫逃亡是很难的啊，所以大卫就逃到了非利士人的地，叫喜格拉。你想想，一个落魄的啊，落魄逃亡的受膏者，人怎么看他？藐视、嘲笑、讥讽他，讥讽他。但是后面说有勇士到他那里帮助他打仗，这些勇士是了不得的。为什么了不得？他们能够在一个逃亡的人身上看见，这就是耶和华的受膏者，看见神与他同在。所以这些勇士是被圣灵打开眼睛的人，是被圣灵所光照的人。如果圣灵不光照的话，他们没有办法在落魄的人身上看见上帝受膏此人。这些勇士绝非凡人，耶稣基督降世来到世上的时候，俗人的眼睛是没有办法看见耶稣基督就是上帝所赐下来的救主。轻看藐视基督，不认为木匠的儿子拿撒勒人就是所赐下来的弥赛亚，只有那些被圣灵光照、被圣灵打开眼睛的人，他们才能够晓得耶稣就是基督，是弥赛亚，是救主所应许的那一位，是大卫的子孙。所以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现象。这些勇士没有帮助扫罗，反而帮助大卫，与大卫同行。为什么呀？他们眼睛是明亮的，他们在一个逃亡的人身上辨识出这是上帝所受膏的，上帝与他同在。他们善于拉弓，能用左右两手甩石射箭，都是便安悯人扫罗族的弟兄。其实在这里提到这些勇士是便安悯人扫罗族的弟兄什么意思？这些跟扫罗是一个支派的，扫罗也是便安悯支派。你看哈，离扫罗最近的人这些勇士，他们的眼睛更加明亮，他们没有顺从扫罗去追杀大卫、围剿大卫、杀掉耶和华的受膏者。这些勇士是少有的，他们是有信心的眼睛，能够看见大卫和扫罗之间的不同。一个是牧养以色列民，一个是什么？带领以色列民浪费时间，浪费人生。因为扫罗大部分人生都在违背上帝的命令，大部分人生都在去追杀大卫，所以他做的事情是无意义的当然我们说万事互相效力，神利用扫罗训练了大卫，这个是，但是对于扫罗个人而言，荒废神特别让他做王的这一个事实，虽然他不是上帝旨意中受膏那一位，他也是上帝允许做王的那一位，允许他做王，但是他的时间没有牧养，全部是荒废时间。为首的是亚西以谢，其次是约阿施，都是基比亚人示马的儿子。基比亚人是什么？和扫罗 是老乡啊，老乡，这是扫帚的家乡啊。我们的俗语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这些扫帚的老乡啊，没有去和扫罗一起逼迫杀害大卫啊，反而去帮助大卫，帮助大卫。第八节是讲的加德人，加德支派中有人到旷野的山寨投奔大卫，都是大能的勇士，能拿盾牌的枪和战士，他们的面貌好像狮子，快跑如同山上的鹿啊。这些勇士是加德支派。加德支派住在哪里啊？住在约旦河东，那里有他们的产业，土地肥沃，生活可以说是安居乐业。他们有一些人来做什么呢？投奔大卫，而且到旷野的山寨投奔大卫。你想想，哪一个人想去旷野啊？旷野在圣经上都是指被试炼试探的地方。以色列人不是走旷野吗？旷野好吗？旷野不好啊，旷野没有城市好啊。现在人喜欢户外，户外的话去什么地方啊？去那些人烟稀少啊，有山有水，没有被搞成旅游的地方啊，小众路线，那叫旷野啊。旷野不好的，现在流行自驾游，自驾游认为很舒服，不是吗？其实生活并不舒服啊，看视频感觉很好，其实是每一天风餐露宿。他们会选择一些停车场啊，或者适合的露营地啊，在外面支搭帐篷啊，简单的做饭这个好像流浪者一样。那叫旷野的生活，而旷野是不好的啊。可是加德人到哪里投奔大卫？到旷野，他们离开了比较舒适富有的产业，投奔大卫。这都是有信心的人，他们要跟随耶和华的受膏者，神也在他们心里做工，让他们拥护大卫。他们也是成就上帝应许其中的一批人，加德的勇士。你看经文上说，大能的勇士，能拿盾牌和枪的战士，他们的面貌好像狮子，快跑如山上的鹿这些勇士的面貌。这些勇士人数并不是很多，但是他们能够至小的能敌100人，至大的能敌1000人。这些勇士可了不得，他们后来帮助大卫成就耶和华的应许。大家看到这里不要单纯把它看为一个历史事件前面特别谈到照耶和华吩咐以色列人的话，和以色列人一同立他做王。这些勇士这些勇士是要被记录下来的，他们是天国的勇士，他们是推进上帝应许的人，上帝使用他们成就他的应许，所以他们的名字都被记录下来，被记录下来。所以你看到这些有信心的人他们都是在不可能的情况下到不可能有王的地方，然后去帮助那位逃亡的受膏者。君王一定是在哪里？在城邑里面，在君王之城。哪有君王住在旷野，在那个旷野的山寨呢？什么人才在旷野的山寨呢？逃亡的人，逃亡的人在山寨。可是他们的眼睛却能够在旷野的山寨看见那里将要有一位王，神所受膏的王，坐在神所应许的宝座上。这些勇士不仅仅是武将， 他们也是有真理的，也是文官，他们的眼睛是被真理打开的，所以他们要追随大卫，离开约旦河东那个富有的产业，到旷野来，撇下一切，舍下一切，拥护大卫。你看，真正明白真理的人是需要付代价的，极大的代价。耶稣不是告诉门徒，你们要跟从我不是吗？要计算代价，计算代价，要算计花费的。你不计算，不算计的话，你没有办法舍下跟从啊。所以说，这些勇士啊，不仅仅是武力之强，他们有这个敏捷的，非常敏捷的大脑的思考。虽然扫罗士兵很多，虽然扫罗拥有很大的王室，他们根本不看，他们所看的是耶和华所高立的那一位。十六节，又有便雅悯和犹大人到山寨大卫那里这里也是又一批人，又一批人都是描述在山寨。为什么这么描述呢？其实这个描述让我们看到，凡是跟随大卫的人，他们都不是为了得到物质的回报，不是为了得到富有的生活，他们是希望看到神旨意的成就，神旨意的成就。十八节，那是神的灵感动那三十个勇士首领亚玛撒，就说，大卫啊，我们是归于你的，耶西的儿子，我们是帮助你的，愿你平平安安，愿帮助你的也都平安，因为你的神帮助你。你看这句话显明这些勇士们是敬畏上帝的，在大卫身上看见神做工的痕迹，所以他们说因你的神帮助你。大卫见他们的时候有些怀疑，你们真的是帮助我吗？还是要把我这个无罪的人交给敌人呢？愿神查看。神的灵就感动亚玛撒，所以他说因你的神帮助你。他们也看到大卫身上有上帝工作的印证，大卫击杀了哥利亚，扫罗总是不能够杀掉大卫，那么小的国土，那么多人追杀大卫，总是不能够成功，这不是偶然的，上帝的护理，上帝的护理。十九节是描述跟随大卫的马拿西人，马拿西人，马拿西人什么时候投奔呢？投奔大卫二十节说，大卫往喜格拉去的时候，有马拿西人的千夫长都来投奔大卫，这些人帮助大卫攻击群贼。你看哈，马拿西也是大卫在非利士人地的时候，他们来投奔谁投奔大卫。二十二节说，那时天天有人来帮助大卫，以致成为大军，如神的军一样。这是告诉我们，神对大卫的应许在逐步的成就。神不是高他做王吗？那时候是一个牧童，是一个牧童，只能够去料理自己的羊群，能够把自己的羊保护好。现在不是，神要透过扫罗训练他做什么呢？做真正的以色列的王，牧养神的群羊。神要训练他，在旷野训练，逃亡的路上训练他，让他在没有指望的时候看见神给他的盼望。神预备这些勇士眼睛明亮，英勇作战，扩张神的国来跟随他，所以从逃亡的义人慢慢的成为了 大的军队，神在成就他的应许，神是信实的那一位。23节，预备打仗的兵来到希伯伦见大卫，要照耶和华的话将扫罗国位归于大卫。这个时候是什么呢？扫罗死了，死了之后，你看哈，那些军兵到希伯伦来见大卫，拥护大卫作王，神的应许就如此成就。大卫作王是按神的应许成就的，因此第十二章整个的场景让我们看到，照着耶和华吩咐以色列人的话，吩咐以色列的话，这些勇士们和以色列人一同立大卫作王，就这样成就了。神是信实的，何等信实的上帝！这些被掳归回的犹太人，多么需要坚定的相信神的应许是不变的。不信的时候，不信的时候，看到废墟、瓦砾、仇敌的搅扰，会丧胆的。丧胆的，有信心的人不是看见一切都具备了才迈出脚步，信心是在一切都是废墟、瓦砾，还有仇敌不断的搅扰的时候，信靠神，来到这个应许的土地，坚定的相信上帝，就像跟随大卫的勇士一样，他们到非利士人地投奔大卫，他们到旷野的山寨投奔大卫。大卫有什么呀？有强大的军兵吗？有强大的财富吗？有很多拥护者吗？没有，反而被追杀落魄，一直在逃亡的路上。这些都是有信心的勇士，而被掳归回的人就是信心的勇士，他们愿意回来，回到应许之地。不过他们需要信心的激励，他们需要相信上帝绝对的信实。我们后来也看到，神预备了以斯拉，预备了尼西米，不是恢复了圣殿城墙，恢复了律法，恢复了敬拜吗？神是绝对的信实。其实被掳归回的人一度沮丧，停工，不见了。有撒迦利亚的这样的先知激励他们，还有像哈该这样的先知激励他们，让他们继续建殿，相信神绝对的信实。十二章也同样在激励他们，相信吧，神对大卫的应许是成就的，神也会对你们有信实的应许，仰望上帝。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成为有信心的勇士，就是坚定的相信上帝的应许。今天我们看到经济的下行，整个的社会死气沉沉，基督徒也是死气沉沉的，没有办法在经济急剧不好的时候信靠上帝。你应该向上帝恳求，你不是拣选我了吗？你不是应许要保守我吗？你不是要与我同在吗？愿主赐我信心，愿上帝使我有盼望，能够在经济下行，看似无绝望无盼望的处境当中仰望上帝。有信心的人才有喜乐，有信心的人才能在最不好的旷野看见上帝的作工，看见上帝与他的同在。如果神对大卫有应许，会引导牧养大卫，难道神 就不牧养我们了，神也不是拣选我们了，不是要赐我们诸多应许吗？抓住这些应许，仰望上帝，感谢主，天父来感谢你，使我们看见照着你的话，大卫有了勇士，成了大的军队，以致最终坐在王位上。你的话是何等真实可信，你的应许是不变的。我们的眼睛是瞎的，没有办法在极其不可能的情况下看见你绝对的信实的应许。主帮助我们，使我们学会透过无指望的处境看见你持守信实直到如今。感谢主，奉主名祷告。